我们在天上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将你的独生儿子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得到这永远的福分。也感谢主，你亲自来引导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每天得以朝见你的面来亲近你。主，我们真是有福的人，谢谢主。我们再次来寻求你的时候，主你必让我们寻见。当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候，你的灵亲自来光照我们，当我们祷告你的时候，你也在天上来垂听，按照你最美的来祝福，来祝福我们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这段经文是诗篇的43章，一共是5节。我们读的过程当中发现，和42章呢很像，就是同一首诗，特别是第5节和上面第42章第11节完全是一样的，结构也是一样的，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认为就是一首诗。那么在当时的环境也是一样的。43章的第1节说：“神啊，求你伸我的冤，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，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。”那这里面不虔诚的国，其实就是指的这不虔诚的国民嘛。那诡诈不义的人，那是一回事儿，都是不敬畏神的人。不敬畏神的人，那就是神的仇敌。我们是属于神的，所以神的仇敌也是我们的仇敌，我们的仇敌当然也是神的仇敌。那既然我们仇敌一样，我们是属神的，所以我们遇到任何的冤屈，神一定会替我们伸冤。那罗马书的12章19节，罗马书12章19节就提到说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，这是神说的话。说伸冤在这个在神的手里面，神一定会报应的，就是他的任何一个儿女受到任何的委屈，神一定会为我们伸冤的，这是时间问题。那是神说是不要自己伸冤，不要自己伸冤，这是神的旨意。那假如我们自己伸冤会怎么样？我们自己伸冤了，我们一定会吃苦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好多时候是，我们不能受一点委屈，受了委屈以后，可能就用自己的血气来伸冤了，来对付了，结果我们可能会吃更多的苦。所以神说不要自己伸冤，我们就听神的话。遇到委屈，我们交给神，别人替我们出头，我们何乐而不为呢？所以，假如我们真的自己动手来报仇，我们可能这一时是特别痛快，报的仇挺痛快的，凭着血气报了仇了，但是将来一定会面对神的审判。从这个罗马书12章19节看得很清楚，违背神的旨意，一定会面临神的公义的。所以圣约方面也是一样的，我们遇到这些冤屈的时候，我们交给神，让神替我们做，神也有能力这样做。第二节，因为你是赐我力量的神，为何丢弃我呢？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那神呀，是赐我们力量的神，神是可以加给我力量的，怎么会丢弃我呢？我怎么会还会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？意思就不应该啊，我不应该，不会发生的呀。这个不是说啊，为何不是质问神，不是抱怨神，其实是恳切的求神来速速的施行拯救，求神来替他为他伸冤。所以这儿丢弃，其实神也不会丢弃，他认识神，知道神不会丢弃。我们今天也知道神不会丢弃我们，之所以神迟迟没有出手，是时候没有到，神一定会在最恰当的一个时候替我们伸冤。因为他认识神，所以他下面第3节就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 好引导我，带我到你的圣山，到你的居所。发出，原文里面是打发，就我们打发一个人去，让求神啊打发谁呢？打发他的亮光和真实。真实呢，就是真理、诚实。那神就是神，本来就是光嘛，神本来就是真理嘛，所以求神来打发他的亮光和真实，其实就是求神自己来亲自过来引导我。那这个诗篇他写的特别美，求神来自己亲自来引导我，引导我干啥呢？带我到你的圣山，那么圣山就是锡安山，就是神宝座的地方，到你的居所，神的圣山，神的居所，到了这个地方，那就等于到了神的面前。所以他第三节是求神来自己亲自的引导他到神的面前。他就是孩子受了委屈以后，就特别他渴望的就是到自己爸爸妈妈跟前。我们也是，我们在外面受了委屈，受了冤屈，受了逼迫以后，其实我们最渴望就是到神的面前，到神的面前是安全的，我们有什么心里面有什么苦可以向他来倾诉，所以他很清楚就是求神来带领他到神的面前。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是求神来带领，为什么不是说他自己到神的面前呢？其实我们自己如果没有神的引导，我们是很难到神面前的。如果没有神的呼唤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下神认罪悔改的。所以我们人就是我们都是罪人嘛，我们犯这个带着罪性的人，靠自己的力量，靠自己的血气，我们根本到不了神的跟前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说真是我们真的有福啊，我们有福是因为神引导我们，我们也愿意顺服，就到了神的跟前了。所以要到神的跟前，是唯有神来光照、来引导。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应该祷告的，求神来引导我们，每天能够到他的面前。另外一方面，说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，那。也为是一些神啊，你不要隐藏你自己，不要向我隐藏，你向我显明你自己。第四节，他这儿祷告以后，他就说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，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，神啊，我的神，我要抬起称赞你。第三节还在祷告呢，神啊，求你来引导我到你面前。下面就说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坛。那么这个我们可以从两方面来考虑，一方面就是在祷告当中，他向神许愿，神你引导我到你面前，我就到你的祭坛。到祭坛干什么呢？感谢神，这是向神许愿的。我们常常其实在祷告当中，我们也常常向神许愿。另外一方面，他也在想象，那神把他带到这个祭坛面前以后，他感谢神，然后他会做什么？想象神把他带到神的面前那个情景，那就是要向神献上感谢的祭，因为这是神是他最喜乐的，然后弹琴称赞神，赞美神。这个想象不是幻想，他相信这一定会发生的，一定会应验的，相信神一定会引导他的，他也许了这样愿，一定会这样去做的。我们看到真是特别的丰富。第五节和上面的那个十一节一样，说我的心呢，你为何有梦？为何在我里面烦躁？虽然一样，但是这个情景是不同的。这个第五节是在第四节祷告，第四节祷告求神引导他到神面前，然后他呢， 也下神许愿，我到你面前我应该我要如何做，也想象那个情景。所以想到了，在祷告当中他想到这些以后，他就说，我的心呢，你还有梦什么呢？你还绝望什么呢？你还哀伤什么呢？不应该。那为何这个我的心还在我里面烦躁呢？不应该。那应当什么？应当仰望神，应当等候神，因为我还要称赞他。我们称赞神，这是我们一直要持续的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他是我脸上的光荣，是我的帮助，他是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神。这我们就把43章1到5节分享完了。我们看到真的是分享过程当中，我们就心里面也美滋滋的。我们虽然会受到这样那样的冤屈，经常受苦，但是当我们真是求神的时候，他一定会垂听的。虽然当时神不一定能够立即为我们伸冤，但是时候到了以后，我们相信他一定会伸冤啊，因为神说过这样的话。而且我们正是求神来每天来引导我们，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，我们真的是做不了什么，就是到神的跟前也得需要神引导。然后我们正是每天感谢神，献上赞美的祭，感恩的祭。好了，就分享到这儿。